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咱俩现在是同学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0日。我是1998年修炼法轮大法的，在法轮大法遭受迫害的20多年里，我儿子经历了很多，从被歧视、逃学，到独自在外面打拼，但我儿子是幸运的，他没有迷失在乱象丛生、物欲横流的社会里，而在大法法理的感召下，又重新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登上了回家的法船。第一部分，求学路。我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警察几次绑架迫害。2002年，我就被绑架了两次。当时儿子还在上小学，一群警察在家中到处翻找大法资料时，儿子被吓得躲在被窝里瑟瑟发抖，孩子惊恐的眼神到现在我都没有忘掉。在我被迫流离失所的那段时间里，警察找不到我，就气急败坏地吆喝恐吓我儿子，想炸出我在什么地方。邻居家的小孩打他骂他，还唆使其他孩子欺负他，甚至有一次他们把我儿子埋在准备装潢用的沙子堆里。当大人知道跑去时，我儿子就剩下一个小脑袋瓜露在外面。儿子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渐渐长大的。上初中后，儿子所在班的学习氛围很差，他也学不进去了。当我结束流离失所回家后，发现了这一情况，就找一对一的家教给儿子辅导功课，但不管用，他根本不听了。儿子常跟一些不学习的孩子一起逃课，上网吧玩游戏，在校外欺负弱小的同学收保护费。那时我还没学会用修炼人的心态去对待这个问题，不懂怎么用大法的法理与孩子沟通，而是使用体罚教育、棍棒教育，结果适得其反，孩子对我怒目而视，抵触强烈。眼看儿子未来的走向与大法渐行渐远，我不知该咋办了，只好与姐姐同修商量，请她帮帮我，帮我带带孩子。孩子在外室姐姐家那里的学校上了一年学，姐姐法理清晰，她用在法中修出的智慧教育孩子，不是指责批评，而是引导鼓励，让孩子看到自己的问题所在，理解别人的付出，遇事多为他人着想，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做人做事。从前学过大法的儿子的善良本性逐渐被唤醒了。孩子回来后变化非常大，对老师能彬彬有礼了，和同学关系也融洽了，知道用心学习了。可是他的功课基础太差了，虽然成绩排榜名次提高了100多名，但班主任老师说他还是考不上高中。我没有气馁，随着学法修心的深入，法中修出的善消去了我焦躁的心情。我想大法弟子家的孩子有师父在看护着，过程中我们要努力，不应该执着结果。我只做好我该做的，对孩子不打不吼，跟他讲法理，慈悲善待他，孩子自己也没有放弃努力。奇迹出现了，考高中时儿子的学校升级要扩招，降录取分数线，正好就降到我儿子的中考成绩分数线上。学校老师都惊呼，你家烧了多高的香啊。等到高考时，奇迹再一次出现，我儿子以低于最低录取分数线100多分的成绩，被外省一个学校二表专业扩招进去了。勉强能上三表大学的孩子，在填报志愿时，班主任老师帮忙，让我儿子填报了一个没人敢报的偏远学校，而该校此次扩招，我们省就要一个男生。孩子爷爷兴奋地在家庭宴上高呼，这是他妈妈修大法的结果， 法轮大法好。从此在外人面前一提起孙子，爷爷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这是孩子妈妈的功劳，是他修大法了，要不然我孙子不知道会啥样呢。第二部分，求职路。虽然儿子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再跟我一起学法，但他小时候听法的记忆还是有的，再加上我平时注重用大法的法理引导他，渐渐的在为人处事中，儿子的优良品行就显露出来了。在吃亏时，在付出大于回报时，在被当成傻子使唤时，他都能用修炼人的心态去对待这一切。我按照师父的要求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有时被警察骚扰迫害，所以没有稳定的职业，也就没有稳定的收入，丈夫又身体不好，因此家中经济拮据。儿子上大学后想减轻家里的负担，再加上所学的专业是国际经济与贸易，所以在校期间就开始自我职业技能训练。他帮助学长打理店铺大半年，学长当初许诺的现金报酬却用不等价的一堆货品抵消了。儿子需要的是现钱，心中虽有不情愿，但他没有表露出来。我看到儿子心中的不悦，就劝他，现在的人喜欢占便宜，或许是以前咱们欠他的，这下还了是好事。儿子郁闷的心结打开了。每次与他通电话交流时，我都以诚相待，渐渐儿子与我成了心灵上的好朋友，遇事都与我分享。他也开始思考，按常人的理做人做事不会解决问题，只会拧劲纠结，按照大法的法理为人处事，心情舒朗，路越走越宽。学校与某沿海大城市的一个超五星级豪华酒店合作，派学生去实习，别的学生都抢着干些俏活，比如去机场接明星，接各国来酒店下榻的各种高层人物等，他们都会给许多小费，来钱快。而我儿子就想学点技术，不吃这碗青春饭。他当过迎宾员，端过盘子，替校方培训学弟，女实习生上岗要求形象，要化妆，廉价的化妆品很伤害皮肤，所以都不愿意值夜班，他们就总找我儿子替班，他就像一个小打杂的，哪需要到哪去，很辛苦。现在养尊处优的这些孩子，没有几个能挺过这种劳动强度的。我儿子咬牙坚持着，酒店老板看他同别的孩子不一样，很喜欢他，认为他有发展前途，实习结束后很想把我儿子留下来。这期间儿子结识了一个家中长辈地位非常显赫的同龄人，他长期住在此酒店，一来二去两人就熟悉了。他看到我儿子踏实本分，没有贪占心，还有点张罗事的能力，就想让我儿子去他家帮他管理买卖。儿子征求我的意见，我告诉他不能给这些人打工，他们的钱来路不明，那是在洗钱，他们的钱多数是靠压榨老百姓得来的，妈妈吃了这么多的苦培养你，不想让你与他们同流合污，咱们是按真善忍去做真正的好人，那些当官的有的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儿子很听话，我又告诉他不要拿自己的福分去换钱，人的德行没了，福分也就没了。结果真的应验了，那个孩子的爷爷父亲现在都被抓进去了，说是贪污腐败。儿子毕业后的第一份求职选择的是欧洲一家全球大品牌在华总代理机构，招聘方看到我儿子的工作履历很满意，面试时出的考试题不可思议的竟都是儿子小时候他爸爸给他讲过的各国风情和名人的出生地及喜好，20道题儿子几乎全答对了。考试官问应聘者对薪酬的要求，那些名校毕业的求职者都侃侃而谈，提出具体的数目。轮到我儿子回答时，他说，我没有具体要求，你可以看我给公司创造的效益， 但无论给我多少钱，我干的工作都会令你们满意。就这样，我儿子在名校如云的求职者中脱颖而出，报酬不但不比那些人少，反而比自己预期的还多出不少。由于在校时的历练，孩子工作起来上手很快，勤奋加用心，在卖场很快就独当一面了。有一天，儿子正在上班，一位会说中文的外国女士溜溜达达地在卖场转悠，不断地问东问西，也不像是要买货的样子。我儿子像平时对待所有顾客一样，耐心细致地给她介绍着商品。这位女士提出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只要我儿子知道的，就微笑着回答，不知道的就善意地解释，最后她买下了那个货品。突然，女士绷着脸对我儿子说，你别在这儿干了，人家把你开除了。我儿子很惊讶，不知自己错在哪里。这位女士看到我儿子表现得很坦然，没有激愤的情绪，又问，商场把你开除了，你没想法吗？你不恨他们吗？我儿子内心虽有波动，但仍带着微笑说，我不记恨，公司这样做有他的道理，肯定是我哪里做得不好。这时，这位女士的面部表情舒缓下来，拍着我儿子的肩膀说，小伙子，我是总部派下来暗访的，全球走了好几个国家，这么多年了，没有一个人能说动我，让我买产品，你是第一个。接着又说，刚才的那些都是考验你的，你的表现我很满意，你的素养、应变能力、情商等各方面都很优秀，我决定把你带到总公司好好培养，提拔你。外企人性化管理，不惜花重金培训优秀员工，好多人经过培训后，各方面业务能力都大幅提升，有人经不住高薪诱惑，跳槽其他单位谋求高职，公司也不拦着。经过一年多的严格拓展训练，就要上岗了。儿子跟我说，妈妈，好多一起培训的人，看别的公司给的薪水高就跳槽走了，我也想走。我说，孩子，这样不好，公司培养你，你还没给公司创造价值呢，怎么能见利忘义呢？咱们是修炼人家的孩子，不能随波逐流，要挣一切不挣的。他被安排在公司的一个关键岗位，每天勤恳踏实的工作，对待上级不阿谀奉承，对待下级不歧视，没有分别心。儿子用好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单位搞活动编排的节目获奖，他把奖励给他个人的奖金拿出来与队友分享，工作中只拿规定的酬劳，合法但不合理的钱他从不拿。因为他的岗位和职位正好处于这样的位置，若换一个有利益心的人在这里，会利用外企管理上的漏洞挣很多钱，干上一年就能在该市买楼。由于我儿子突出的表现，公司总部派人写了一篇专题，详细地报道了他的入职、成长、精进的工作经历，发表在一本刊物上。儿子用三年的时间在这家外企做到了部门经理级，管理偌大卖场的两个楼层。第三部分，咱俩现在是同学了。1998年我修炼大法后，我在家读法，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带时，我儿子才几岁，他也都跟着听。1999年720以后，我出去发真相资料，挂真相条幅，孩子没人看，就带着他一起去。路走多了，孩子困了，我就把他放到马路边的栏杆下，他倚靠着，似睡非睡，眯着眼睛。我挂完条幅回来，背起孩子回家。儿子每次都不吵不闹，好像知道妈妈在做最神圣的事。 丈夫及婆家人对我修炼大法及做正实法的事不理解，儿子一直都是站在我这边支持我。按照他的学习成绩能够考上大学，出乎全家人的预料。儿子也知道如果没有神奇的力量帮助他，他不会走得这么顺利。他遇事知道修心，有时心性比我好。我们俩人交流时，他都是咱家人咱家人的称呼大法弟子，我很欣慰。但我有一个遗憾，就是儿子总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不能算是真正的大法弟子。儿子工作的第三年，在外企营销岗位遇到了瓶颈，很难再发展了。经人引荐，他到了最喜欢又最想去但根本进不去的另一个外企大品牌公司。儿子进不去是因为就读的学校没有知名度，人家不屑一顾。而这次是因为这个设计岗位的前任人员离职，正好空缺，在这里做设计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儿子对设计一窍不通，那就学吧。可是那哪是一两天就能学会的呀？首先英语这一关就不行。上司为了照顾我儿子，本该用英语开的早会只能用汉语。我儿子不好意思，努力提升自己的英语水平，每天捧着英语书背呀记呀。有一天晚上睡觉，我儿子梦到一位老师在黑板前教他英语，意识中知道这位老师就是大法师父。醒后梦境非常清晰。那天上班开早会，大家围在椭圆形会议桌前，上司友好地示意我儿子用英语来讲话，大家都注视着他。我儿子站起来，通顺流利地表达了要说的内容，周围的人都吃惊地瞅着他，满脑子问号，咋这么快？晚上儿子兴奋地跟我分享这件事，说，妈妈，是大法师父帮了我。孩子降级来到该公司是想从事设计，但现在每天做些协调打打零工的事，只是皮毛，学不到精髓，这不是他的本愿。虽然他有些不舍，但为了走上设计技术这一行，第四年儿子又到了一家亚洲公司。我儿子所在团队的产品处于整个产品链大门口部位，很关键。公司派人专门手把手教他，他也一直努力学习，延迟下班回到住处工作到半夜都成了家常便饭。公司要开发一个新产品，团队每个成员都得拿出一套设计方案。儿子属于半路出家，底子薄，但他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关键时候知道求师父。这次他有了两套设计方案的构思，其中一套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都说太好了，纷纷问他，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当同事们知道我儿子的学校后，挠着脑袋说，没听说过这个学校啊，你怎么拿出这么好的设计的？从哪儿来的灵感？孩子智慧地告诉他们，从宇宙上来的。这个产品上市后，用户评价高，卖得很好，公司根据规定给了我儿子很高的提成。三年中共病毒疫情的无理智封城，我儿子所在城市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外商纷纷撤走。看明白了中共恶党愚弄百姓、治国无能的有识之士纷纷出国。我儿子看到那些太孙党们挥金如土，拿着不知道是什么卡的黑卡出入宾馆、机场等处，接卡者如接待大人物一般恭恭敬敬。再看做好人的母亲受到无理的迫害，就有了出国的想法。白纸运动在各地兴起，中共邪党吓坏了，封城维持不下去了，但维稳却从来不手软。我儿子在地铁上亲眼所见，一群便衣冲上来，命令车上所有的人，不准动，都把手机拿出来，打开手机页面。随后叫年轻一点、像学生的人站一排，挨个查，看谁手机有翻墙软件，不容分说，立即逮走。外国同事出国在机场过安检时，看到安检人员问出境者，出国干什么？如果你稍一犹豫，立刻就把护照捡回。 有质疑时，安检人员毫无顾忌地说：“你找上边，是上边让这样干。”看到千疮百孔的国内状况，孩子出国留学的愿望更加强烈。可出国哪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呀？他考了几次雅思，都是差几分没过。这时，儿子平时做人的态度和工作成绩给他带来了回报。在前两家公司辞职时，老总上级都极力挽留。当这两家公司的老总知道他要出国学习深造时，都写了推荐信，并做了担保。儿子在最后这家公司没干满一年，老总也给他开了满年奖，并邀请他毕业后再回公司工作。这样孩子就不用再考雅思了，直接被欧洲一个城市的一所大学录取。现在办签证手续很难，有些专业根本就不给签，办理时一页一页的审，有一项不合格就退回去。我对儿子说，你要是为了赚钱，可能不会那么顺，如果是为了早日走回大法中，该你出去就会如愿。那天儿子去办签证时，签证官看孩子的专业正是热门，很高兴地与他聊了好久，也没怎么看带的资料，很顺利地办下来了，全家人都很开心。但我知道他的路才刚刚开始。这么多年我总是督促他看书吧，儿子，但他始终没有拿起大法书看。他一直按真善忍在做人，慈悲的师父也一直在看护着昔日的小弟子。师父让我们遇事向内找，我认真查找自己有没有私心，是因为他是我儿子，我才这么上心，一遍一遍地督促，还是站在法上为生命负责。一想到此，泪水就不自觉地流淌，我好像看到自己下来时签过这样的约定，一定把他叫醒，同回天庭。有一个同修曾告诉我，帮助孩子发正念，清除阻碍昔日小同修走回大法中的一切邪恶，清除他层层下走时与旧势力签的约。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很多都是奔赴大法来的。刚到国外时间不长，儿子同我视频，悄悄地告诉我，咱俩现在是同学了。他说的同学意思就是同修。他好高兴啊，我从没有看到儿子这么开心的笑。原来神韵艺术团来到他所在城市演出是第一次来。当我儿子知道神韵在此演出时，他知道改变他生命的事情要发生了。那天他来到剧场，看到来看演出的人，男士穿着西装，女士穿着礼服，整个剧场氛围高雅又神圣，令人震撼，可见人们对神韵艺术团演出期待的程度。第一场演出看完后，儿子在剧场门厅来回徘徊，舍不得离开，接着又看了第二场。他心想，这一场是为我妈妈看的，因为她不能来现场，我替她看，我替国内的同修们看。现场有同修工作人员看到他在那徘徊时，招呼他去拿宣传单。我儿子说，我家有修炼的人。就这样，师父给掉队的昔日小同修在异国他乡再次接上了法缘。我行笔至此，已是泪流满面，感恩师尊不放弃每一个有缘人。
请听文章《寻找法轮功》，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向光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3号。我退休前在体制内工作，由于工作的压力与世事无常，我患重病，做了胃切除手术，可手术后不但病没好转，还出现了严重问题， 口腔溃疡，什么都不能吃，吃了非常难受，就像吃下板栗壳那种感觉，稀饭都喝不了，每天只能喝一点点藕粉维持身体，大小便很困难，便不出来，还拉痢疾，而且眼睛瞳孔放大，看不清东西，吃药不行，不吃药还不行，如此种种，折腾得筋疲力尽。那时孩子都成家，不在身边，妻子又去世，没人能理解我的处境。我天天就在这种痛苦煎熬中生活。这期间，为缓解身心疼痛难受，我经常在外面走，四处溜达。2010年的一天，我看见路边一电线杆上有字，近前一看，是用粉笔绕电线杆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这些字写得非常漂亮，银光闪闪，越看越漂亮，不是一般人写出来的，像是书法家写的。我绕着电线杆转了好几圈，念着这三句话。回到家里，我脑中还在想着法轮大法是正法，那么就是修炼的，我应该去修炼正法才对，我到哪里能找到啊？我们这代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又批林批孔，尤其在中共体制内工作，政令就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让人无所适从，一不小心就要被整，农民种棵葫芦都毁掉，说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一会儿又出尔反尔，说这是社会主义翅膀要提倡，官场中弄虚作假，上欺下瞒，尔虞我诈，制造矛盾。我早就深感世态炎凉，没有出路，早就萌生过出家的念头，时常还在琢磨着去哪个庙里修行比较好，也曾寻过一些小道，但都没用，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几天后，有人在我的自行车的车筐里放了一份资料，我打开来看，真是眼前一亮，里面详细介绍了法轮大法，还有关于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逢凶化吉，疾病痊愈的事例。我太高兴了，觉得这不是巧合，我当时就不停地念起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此无论在哪，我都不停地念这九字。没想到一个星期后，不可思议的奇迹出现了，我突然排便顺畅且彻底，同时我也能吃东西了，几天下来都是如此，我确信我的病真的好了，并确信这是念这九个字的威力。我迫切地想了解法轮功，觉得应该有经书啊，我就出去寻找打听，也没找着。我思忖，是自己心不诚，要不然有书的人就会找到我。于是我来到郊区水库的大坝上，一遍一遍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天后奇迹出现了，我到公园遛弯，突然一人骑车停在我面前，一看是好久没见面的老领导，后面还坐着他老伴。我问，您怎么来了，怎么在这儿停下？他说，我也不知道，我正想找你呢。我们谁也不知对方地址。这时领导的老伴说，是大法师父安排见面的，他说他患重病，医生告诉他只能活3个月，他自从学了法轮功，病全好了，至今身体非常好，因为他们知道我的状况，正准备找我，告诉这好消息呢，竟在这里不期而遇。交谈后，我们一起去了老领导家。至此，我终于得到了深切期盼的宝书《转法轮》，同时让老领导帮我在海外网站退出中共协党组织。回家后，我开始认真地学法，却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眼睛看不清字，但我也不放弃，使用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看。第一讲我看了10天，就这样学到第4讲，我的视力才慢慢恢复正常。我如饥似渴地学法，沉浸在大法无边的法理之中。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其他什么东西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 只有大法师父能救我脱离苦海。走到哪里，我都用耳机听师父讲法。一天在厨房做饭时，忽然感觉我两眼看到的景象不一样，一边是灰蒙蒙，像充满烟雾一样的空间，另一边眼睛看到的是清澈明亮的景象。我立刻悟道，师父把我身重的业力消掉了，从今以后我真正的走入修炼了，师父收我这个满身业力的弟子了。我任凭幸福感恩的泪水尽情地流淌。我告诉周边的人，我的病是没见过面的师父给治好了，我的恩师是李洪志。邻居见到我都觉得不可思议，都惊讶地说，哎呀，你病好了。我自己也感觉到久违了的无病一身轻，不吃药不打针，只看书学法，大法就治好了我的病。我也想把无比珍贵的大法传递给更多的人受益，于是就像其他同修一样，走出去发真相资料，贴真相不干胶，给亲朋好友，给老同事送九瓶共产党书。经历过中共历次风霜雪雨运动的老同事们说，这九瓶写得太对了，太好了。记得我第一次去广场周边贴真相不干胶，跳广场舞的人们正在散去，我就紧随他们边走边贴。突然一阵热流从头顶上下来，灌遍全身，非常舒服。我知道师父就在身边保护我，为我进一步净化身体。我贴不干胶发资料时，有时碰到人，碰到单位下属，我都很坦然。一次我双腿突然抽筋，还不是腿肚子抽筋，是从没有过的前面抽筋。我痛得在床上滚来滚去，大汗淋漓。当时我实在承受不住了，脱口而出，师父，我实在承受不住了。不到五分钟双腿就好了，师父每时每刻都在看着我。前些日子我骑上自行车围着海边转了一圈，这在得法之前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六七十里的路程，我一路在心里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上午八点轻松去，中午没吃饭，下午一点轻松返回。上坡时嗖嗖就像有人推着我，我又感动地流下了眼泪。我今年75岁了，做过大手术，这要是一个常人哪能做到啊。是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无法报答师父的救命之恩。我一定学好法，以法为师，扎扎实实修自己，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叩拜师父。
这期的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